大概是2007年的1月啊，那时候上海啊下着冰冷的雨啊，我就到上海。那时候我到上海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上海有很多民工的问题啊。我有个好朋友叫曾教授哈，他曾经在中大教哈，他告诉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生活很艰难的民工啊。我本来我已经在那个农村哈，上乡下乡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城市里面的苦难哈，我马上知道之后，马上跟上海大学合作哈，我就去上海，我要理解一下，因为在中国大概有1亿5千万的农民工，然后大概有他们有2000万个孩子啊，待在城市里面长大。但是他们没有户口，所以他们没办法读正规的学校。就有一些有心人办了民工学校，但是民工学校只能够做到初中毕业，然后高中呢，由于他们不能在上海读高中考高考，他们就只能够回到农村里面去考。但是这样就离开父母了。是很多农民工的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就出来找工作，也同时又再成为一个农民工。然后在工厂可能是受很多压迫的工作哈，但是如果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就会可以引出来，带到那些色情的地方里面工作。曾教授告诉我，在上海有曾经建了一些很先进的大厦。他们楼下都有一些娱乐城、卡拉 OK，然后在对面马路的对面，就农民工住的那种平房。他说，每逢黄昏的时候，应该是最美丽的时刻吧。但是就有一些打扮很美丽的女孩子，从农民工的住的地方出来，走到那个娱乐城卡拉 OK 里面工作，而且很多是色情的工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实在很不安，因为我知道中国在卡拉 OK 啊等等，实在也有很多女孩子很年轻但是她们的生活可能就过一个不是她选择的生活。所以我本来我最初跑到农村里面，我就知道要帮助孩子们不要成为妓女只有帮助他们教育。所以我们在广西的山区，我们帮助6个县的孩子读书。凡是没有机会读书、读高中、没有钱读高中，但是他们有能力的，我们都供他们读。而我们供的那些后来中学毕业，全都考上大学，到现在已经快大学毕业了。我们供到现在一直也供他们读大学。但是城里面那些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他们去看那些农民工住的地方。那时候天下的冰冷的雨水是1月的时候很冷，然后进那些农民工的家，原来大概是10平米的一个小小单位，一张床，一个桌子就那么多。然后孩子们回家呢，就用那个床作为书台，他们坐在这个小凳上，然后坐在床上做家课然后我们看一家人，那个女孩子叫李梅她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进初中一的孩子她的妈妈由于有病不能工作，靠爸爸一个养大她跟哥哥，而哥哥由于品学兼优所以就回到村里面农村里面读高中了。那时候爸爸就说，李梅是女孩子嘛，不如叫她不要再读书了，不如就出来工作吧。她才小学生嘛，12、13岁但是李梅天天都哭，她说很希望上学。后来爸爸为了爱这个女儿，就做2个工作白天一个，晚上一个，就赚大概1000多块，就可以养2个孩子读书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爸爸非常疲累，又特别回来见我，又说我们是有香港来的、加拿大来的人来看他的女儿然后 他们希望在他的哥哥啊，有哥哥考上大学，啊，他们一生就可以改变。然后他们也知道，如果哥哥考上大学，大概1万多块的开支，李梅还是有牺牲的。她初中毕业，刚刚就可能有总是要出来工作啊。李梅也愿意，如果哥哥考上大学，我出来做工来供他读书。那走到这里，他已经哭了那时候我们很明白他们这种苦楚嘛，所以我就说啊，不用担心，我们有个基金会，我们帮助孩子们读大学了。我们刚刚帮助广西的那些都进大学了，所以我们都有点钱可以帮助读大学的孩子。如果你哥哥考上大学，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帮助他。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全家人的眼中都滚上了泪水啊！然后呢，我看这个李梅很可爱，我真的有点担心她将来有一天就变成打扮美丽过马路上班的那种女孩子啊！我掏腰包拿了大概100块出来说，这是一个奖学金给你的，你那么孝顺，那么乖，愿意牺牲自己为了家人啊！想不到他们全家都哭起来啊！为什么他们会哭呢？实在，100块不算什么钱吧？不过在穷人当中，100块还是一点钱。因为我曾经在四川大学教书，我住在川大，我就明白原来便宜的你可以2块钱吃一碗的那种饺子如果游客可能30块我们在民间就要2块钱。所以呢，我们回去拿了1000块钱，我们变成富豪了。在能够你吃那种贫穷的东西，很富有的变成所以一百块可以吃很多顿啊。但是我看他们也不是因为100块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有人关怀他们，他们有一种尊严。因为农民工是给人看不起的，在街上、在路上，你看到人都看不起那些做下面工作的基层的人。我曾经亲眼看过。我在北京有一个会，那时候是中央有个会，请一些人来，但是大部分有钱人，就像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有些基督徒在里面就请我跟一些有钱人见面希望我影响一下他们，就很容许的说这些人那好，我就跟他吃饭，就在吃饭的时候，那个服务员不小心把那些果汁倒在他裤上，他马上跳起来，这种广东话讲粗言讲完之后那个女孩子就不好意思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赔给你好了。"她说："你赔得起吗？你赔得起吗？"我想一条裤子为什么赔不起？哎呀，她是有钱人，她裤子可能1万块的，那谁能够赔得起啊？她看样子跟我的裤子差不多，但是可能她买的是名牌，极大的名牌，可能1万块，起码5000块，那完蛋了，我也赔不起。要5000块可以供5个人读书在农村，在城里面我们供2个人读书当我们大家都在哭的时候我当然我们都流泪了，我们离开回到人语当中，我体会到他们需要尊严，需要人看重他们，需要有人把他们看成是人。然后我们在人语当中走到其他很多很多类似的家庭。每个家都有他的故事，有一些丈夫因为在当那个矿工矿难就死掉了，剩下个妈妈当那个清洁工人，养大儿子，儿子又受伤了，因为他手断了，一点钱都没有可以去医啊。后来我们也留点钱给他们，另外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上那个。钟恩童一样的漂亮，钟欣桐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她已经没有读书了因为没有钱。我们问她，她就哭，马上哭，一哭她就说我很想再读书，只是我没有钱。问她将来想当什么，她说想当明星。我说完蛋了，她当明星肯定完蛋，出去肯定给人抓去当那种最坏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们马上就替他交了学费，又刚刚开学，说明天上学但是我们既然算什么，就了一点点嘛， 所以马上我就决定把我们的经费拨一些钱出来，我们供50个学生读高中，我们建立一个高中，是职业高中50个学生，后来是100个，2班孩子，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宝山区的一点点小工作到去年年底，我们听到消息，我们第一批高中毕业了，他们10多个去考大学。有很多出来工作，但也有10多个出来考的大学，结果竟然考上复旦大学，这个复旦的那个成人大学那个所以成人教育部分，还有华东理工大学等等都名校，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终于这批孩子，我们帮助他们能够成为有用的人这些孩子我们看到他们讲起来，他们都哭，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在这段日子，我们在中国就阅读不同的人的故事，也阅读这个曾经受苦很深的中国，我们的祖国。然后那个宝山区很高兴，那个市长决定要有个庆祝会，因为他们里面住的民工竟然有一批考上大学，所以邀请我回去我早一天会过去。这个庆祝会，民工进好大学、名大学了，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从1993年就回中国了，我们学习去阅读我们的祖国，阅读这些人的苦难。我们过去与其说我们都常常说中国很多不好，我们也明白中国的问题很深，但是与其天天骂他。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希望中国民主，那你如果把香蕉丢到温家宝的面前，希望他有民主是不可能，这样达到民主，民主或者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各种的改善，要你以无尽的爱去面对，一点一点的改，你不能明天他就全都变成民主国家，那是一点一点民主、人权、人的尊严带回这个。大地上去，所以我就走上93年走上这条路，我要放弃在海外的所有工作。那时候刚刚有个大的工作是1万多块100万的薪酬请我，哎呀，真艰难！我刚刚决定要回国做伟大的贡献，你给我100万薪酬啊，真的辛苦啦！天哪，我要钱还是要爱国？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实在是一个宗教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民主性的爱国的决定。就宗教决定是从上帝而来，就是要帮助中国，先要医治他过去的暴戾、过去的斗争，医治他的过去的伤痕。所以那时候可以完成这个宗教的经验。上帝让我明白，中国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我们在海外我们总是看到的很多不好吧，但是我们海外写1000篇文章都不会改变中国，每年6月4号跑去示威也不会改变中国你连美国要他改变他也不会改变，我们只是讲几句话不可能让他改变，真的改变要从他的底层的文化，他的心灵的深处重建一种对人的爱。对人的关怀，对于人的尊重，才能够慢慢把最伟大的东西，在中国里面自己产生出来。所以我就是这样因着这个宗教的原因上帝这样叫我回去中国，以当仆人的心来回去。这样的话呢，我就要放弃了100多万的薪酬了。我也想到拿到100万多万薪酬实在没什么用的，反正我生活已经不错了，人只要有基本生活已经很好。那么人生因为那时候40岁，如果要我再过20年拿了几千万，最多把房子弄大一点，开个名贵一点的车子，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而且要把钱放在银行拿那个利息然后去养自己，常常天天看 shopping mall， 我们这个说法就叫广东话才听得明白，就色魔，就当蛇魔。蛇魔就是天天吃荔枝，然后看 shopping mall 啊，日日食色咸魔啊，这个广东话啊，因为广东话的荔枝的枝跟这个颜色的色是同音的啊，这边蛇魔了啊，这个魔鬼的魔。那么你这样当一个有钱人，实际上也没什么特别的。你普通的人，你看看天上有星星，到处有大树，你看到流水还是这样流过，我们已经很满足。那你多点钱，最多你从一个 Toyota 改成 Benz 啊，这是那么而已。你房子弄大一点，房子已经挺大了。我那时候我住在加拿大，已经很够了嘛，根本不需要再多一点钱。我需要的就是把我生命最后的部分。我人生还有二十多年，我要把这二十多年献给有需要的人，哪把一个曾经受苦很深的民族，我们把爱献给他。九十年代中国还是给外国制裁的时候，我回去我要告诉中国人啊，你们的困难我完全明白，我回来是要告诉你，你不是孤单的，我跟你一起面对这个艰难。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我没有钱，也没有投资，也没有做生意，唯一我们可以做，把我一点的学问带回来，把我一点的感情和仁爱带回来，我现在能够更新这个文化，重建这个文化，重建人的人格。如果能够这样，我能够做到一点，我觉得人生已经非常满足。所以这样就开始一个复活的过程。过去我是很恨共产党的人，我常常骂共产党，我比这个黄耀文更厉害的从前。但是基督把我改变，就是我要先和好才能够爱他，所以我就回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在大学我不断把这种仁爱正义长出来，然后我到山上，在山上跟乡下上山下山去把最贫困的人去认识他们，拥抱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也不是很多钱的人，不过我们把海外很多人的心带回来，我们带着一颗心来，不带走一根草就是我们不带走任何东西，我们不做生意，没有利益，我们只是回来希望把一种仁爱留在你们生命中。我们供你们读书是不用回报的，你不用还钱，就是只要有一天你能够，当你有地位有能力的时候，你去爱其他的人，就是回报我们。想不到我们这样就过了，我们多年来我们就帮助过5000多人这大概就是一个和好的过程和好是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的。你和一个你很恨的人能够和好是很难，你对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你过去也很多意见很恨他，但是你要回去跟他在一起，这就完全是在信仰里面学会。实在中国人是经过一种文化创伤，这是一个著名的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叫 Jeffrey Alexander，他提出 cultural trauma 这个名词，文化创伤。文化创伤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他经过长期不断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变成他的文化的 narrative， 文化的传说里面的故事。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累积成一个文化。当我们中国人长大的时候，我们听到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故事，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华，到南京大屠杀，到国共内战到大跃进。我长大的时候就大跃进3年激发死了很多人，那时候很多人跑来香港，然后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过去创伤的事件，这种创伤是会 让这个民主不正常。我开始明白，受伤的人是不正常的，啊，但是你不能骂他的，他不正常，你反而要帮助他，爱他。那么整个民主不正常，我们在清朝下来已经不正常了，所以我们义和团之乱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啊，文化大革命也是不正常，大跃进也不正常啊。但是我们经过那么多的事情啊，我们明白这个伤痕已经成为一个文化。面对这个文化的伤痕，我们不是再骂他几句可以改变，反而应该以无尽的爱去抑制他，而容忍他还是不好，然后只有爱能够一点一点把它改变。所以那么多年来，我有十多年我就这样投身在中国大地，学习去以爱来医治这个民族过去的苦难。我们不能帮助全中国，我们只帮助 一部分一小部分的人，但是一点点仁爱流下来的，就像一颗很小的种子，它还是会长大的，这也是我的信念。当年孔子也只有很小人跟从他，耶稣也很多人也很小跟从他，等慢慢这些种子出来，才能够把人类从暴戾、对立、仇恨转化为和好、和谐跟仁爱。所以我就是想不到，我就走上历史上这条路，也参与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我开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啊，中国会变好的。我一回来，我打算就是尽我们能力啊，我们有一点钱都会带回来帮助中国哈。想不到我最初回来，人都骂我，给共产党收买的吧，统战了哈，或者是你有什么利益吧，在中国一定赚什么钱，啊，想不到过十年之后，人就说为什么你那么有眼光，那么早就懂得回中国，原来我就看到中国慢慢改进了。而且我们提很多意见给中央，我们把农村所有的苦楚我都写下来告诉中央，我把民主人权的需要也告诉中央，而中央我发现最早我建立过官的时候，你讲的都对的，不是我们马上做得到，不过你讲的如果我们可以做都会做。这个我是跟官方跟国务院第一次交流的时候，哎呀，我听得很高兴，只要可以做他都会做，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对的，但是那么大的国家要他马上变不可能，但是让他一点点变吧。我想不到哈，那时候十年前我出过一个建议书，十年后慢慢就形成了啊。那建议书他说现在不能做，不过我们在内部参考消息全开去给大家看一看啊。十年后这个快要成为政策啊，我完全想不到他真的去做啊。不过要等十年，十年以民主发展来说是很快的了。你要想一想，英国是经过200多年才变得全民民主，中国才过了六四之后是过了20年，时间还是很短。我们总是那么慢，但是你看看英国怎么变啊，慢慢改的这种改革，一种是革命的改革，是法国结果经过5次革命3次扶批，结果血流成河哈，结果还是快不了，还是等到1958年才完成它的民主化啊，真的健康的民主化。英国比它还快，等到1928年啊。就全民民主了。但英国从1688年开始光荣革命，1689年开始这个这个人权宪章哈 ，The Bill of Rights 开始有议会的政治，然后要等到1958年才是全民能够选举。你看等了多久啊？所以我说，中国，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全民变到先进的国家一样啊，但是我相信他总会这样，因为我参与在里面发现他真的是在改，而且很多从那些现在高官从前他们都是激烈的要求民主的人啊，有一些还曾经六四的时候示威的人，现在已经到很高很高的官啊，你想不到过去这些人都能够给重用，这些人有一天他总会把中国变得好一点，所以你知道他是有希望有机会， 我们也永远有这个希望，是上帝给我们盼望。死而复活，中国好像死去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就让它死去。到文革可以完全死去，整个文化这个民族差不多死掉，但是它应该可以复活的。但复活要你一点一滴把生命种在这个大地，这就是我自己一个复活的过程。实在我从小长大，我体会的就是苦难。从我的父母开始，他们天天跟我说，就是过去怎么跑日本，跑完日本刚刚开始能够建立一点，他们是大学生，那时候跑到农村读书，因为日本把城市都打了，他们跑农村读大学。后来大学毕业，在昆明，还当了很好的一些工作，本来已充满希望的30岁左右的一些年轻人，又懂英语又懂古文的，我们父母都是这样，那个年代的精英，你很难想象我妈妈可以讲英语比我还好，她是读英国文学的。但是这样的精英跟着又跑了，共产党来她又跑了，跑到香港以为可以有一天回去，但很快韩战爆发，朝鲜战争，他们就不能再回去，他们也很多的痛苦，他们不能报国读那么多书，结果我爸爸就在大跃进失败的时候，他的精神病，就他永远不在工作，在家里面天天自言自语，天天骂人。这就是我们所谓80后的人，不是50后的人，我们所经验的。我们父母是这样告诉我们过去中国的故事，然后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很多过去历史，然后我哥哥也读很多历史，也告诉我。我们是在这样背景长大，我们是在很多苦难的中国背景之下长大，所以我从小我就希望找到人生的出路，苦难如何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我大概13岁我就看庄子，15岁我就研究佛经跟打坐，14岁我是研究柏拉图，希腊哲学，13岁我也看这个浮士德，还有但丁的神曲，因为但丁神曲一开始的吸引我，他第一句说我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面，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马上看下去，实在很难看他的书，但是我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那就是我的经验，那是10多岁的孩子，在一个国家多难，家庭有苦楚，前途不知道如何，在一个殖民地长大，我们就是这样，然后又解脱痛苦，所以我就去打坐，所以我慢慢我通过打坐跟修养功夫，我就慢慢体会宇宙实在有三重的，最早有三重领悟，后来进到第4、第5重的领悟，就形成我跟宇宙符合的过程，然后我才能够跟人符合，这5重的领悟，第一重领悟就是从佛教里面我领悟的，宇宙是变化无常，人生是变化的，变化所以人类很多痛苦，因为我们以为变一些好的东西，它会有一天不再存在，那就是痛苦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在中大这些地方都走过了，这个教堂比我还年轻一点嘛，我看。上面一条桥，我跟我的女朋友在那里拍过照，在杜庄花钱我拍照，那时候在火车站后面就是大海，当黄昏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上火车，看到我在马路对面，很高兴跑过来，风吹起她头发，很美丽，这个人后来就成为我的太太了，那时候我们牵着手在中大校园全所有路都走过，中大是弹琴最好的地方然后但是人生是无常的嘛，多么漂亮的太太也会变化的嘛，结婚以后太太就不再头发吹不起了，可以说她因为她不会再跑过来了，她头发吹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想我就用佛学的智慧来理解，可能10年后她会变成一个又胖又啰嗦的女人，结果过了10年她还是很漂亮，我就改了20年吧，我用佛学的智慧，人生是无常的，你不要执着她永远漂亮，结果 二十年都还是漂亮，我就是三十年之后肯定还是又胖又啰嗦的女人。结果已经三十年了，我结婚，我太太还是很漂亮。我说这个不符合我们领悟的真理。啊，原来啊，这是一个神迹了。我说上帝让她漂亮一生啊，上帝知道我喜欢漂亮女人，所以让我太太漂亮了三十多年啊。那么人生的变化无常啊，佛学基本上就让我们理解，变一切都因缘起灭，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没有东西是永远的。这个空的定义就是没有东西是永远，所以叫空。它不是没有东西，但是它所有东西都不能永远存在，那这就空的意思。它的存在的状态，终极是空的。这是我第一重的领悟。当你有这个领悟，你可以放得开，事情成败得失没什么问题，100多万不算什么啊，那没钱也没什么，反正都是空的啊。所以幸好佛学教了我很好的领悟啊，到今天这个对我一生还是影响很大，而让我可以什么都放得下啊。然后第二个领悟就是，世界不单是变化，而且世界在变中是有不变的。那是易经啊，易的道理就是，第一是变易，第二是不易，第三是简易啊。变易就一切都变化了。这个中国文化跟印度文化也是可以沟通，但是中国文化还多了一点，变中是有不变，而且可以很简易的把这个不变的啊这些的啊道理可以写成一些符号。这易经的卦辞啊，然后这个什么叫变中的不变呢？这是我跟太太结婚已经啊30多年了，31年啊。当我结婚20年，我们发现人大家都开始老了，儿女都读大学了，啊，想起我们在大学的日子还是如在昨天啊，在杜鹃花旁。派教也是好像昨天那相片都还了啊，不还是昨天那么快乐的时刻啊。然后我说啊，我们都老了啊，不过虽然我们变化都很大，在我心中你还是当年从火车站跑过来那个女孩子，你还是那一朵美丽的白荷花。我说你是美丽白荷花，过了20年你还是那一朵白荷花。这个叫变中的不变啊。讲完之后他就没有啰嗦我好久了啊。这个世界就是对女人应该赞美一下啊，当丈夫的一定要赞美太太啊，因为只有太太是一生跟着你做牛做马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你要永远赞美她，你赞美她就会漂亮，很简单。多么丑的人笑的时候她就漂亮的，多么美的人不笑就很难看啊！结果我太太啊，常常还是笑，也你赞美她，她就笑了吧，她永远漂亮上去啊。那么啊，变中的不变，在道家就有一个名词叫道。但老子啊提出道这个观念，就是宇宙无论怎么变，总是有个道在哪里。在朱熹说这个叫天理啊。这道就好像一条道路，万物发展，任何东西都跟着他自己的道路来发展，这是他的规律。一个种子丢在泥土里面长大，这个种子如果是桃花种子，它还会变成桃花啊，李树的种子变成李树，这个朱熹提到的。所以一切都有天理在哪里，宇宙应该有主宰的，所以朱熹是这样说的啊。古人讲的上帝，他说应该是有的，不过如果有上帝大概不是玉皇大帝那种样子啊。朱熹还是很聪明，如果有神应该不是穿过衣服坐在上面的一个啊。那么宇宙有道真的奇异，因为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就想让我读哲学，我就想它里面那个胚胎啊，那个卵子究竟是不是人来的呢？它根本还不是人吗？它只是一颗细胞，它分裂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人，实在很难理解。那个宇宙就有这样的安排，这个叫 DNA 是一种密码，这个密码安排好，然后这个 DNA 如果是改了一点点， 这个密码变成猪的密码，它分裂就变成一只猪的了。你怎么知道它肚子里面那个不是猪呢？如果它真的生一只猪出来，你吃它还是不吃它啊？但是终于生出来还是个人，太奇怪了。为什么一颗细胞会变成一个人？因为里面有它的道，有它的天理，它是按这样的道来发展它自己的啊。然后我常常也追查科学的最新发展，当我中学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就60年代已经发现了宇宙有起源的证据啊。到90年代，更多材料知道这个起源，是第一秒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从无到有已经很奇异，因为你说一切自然而来的话，无的时候根本没有自然。没有自然，要怎么自然的产生自然呢？这本身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难题啊！对无神论来说，对有神论来说很简单这个问题啊。然后它第一秒钟，而且所有我们今天存在的材料，在第一秒钟已经在哪里？那个 information 在哪里？因为它第一秒钟放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规律，没有一个道在哪里，它可以乱爆的。但是它有按着道来爆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地球这样的星球，然后人生命可以在里面存在。生命所有存在的条件，第一秒钟已经安排好。所以我就这个太奇异，宇宙真的有安排吗？老子真的厉害，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在天地没有之前，已经有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即时秒时，就是它是很安静又很辽阔啊，即时了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是独立的、不变的，但是它有推动万物，它又不会疲倦。这个伟大的，他说无不知其名啊，他说可以为天下无，天下所有东西从他而来，但无不知其名，次之曰道。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叫他做道。就宇宙是有这样的道在哪里？真的太奇异了。我们今天存在，原来在宇宙第一秒钟安排好。这是我第二个领悟，宇宙是有道的权，变中有不变。而第三个领悟，这儒家思想。那时候我跟谭君毅、莫仲山两个新儒学派的大师，他们提到人是有良知的。人为什么会关怀其他人？人为什么看到他人痛苦心中会不安？那是因为我们是有良知存在。那也是真的，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道德，人类根本就不能并存。今天人类的并存是，人还会看到他人痛苦是有不安的。四川发生地震，我们马上都要去帮助，所以这些是人类一种很特别的共同的不同的地方，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类的共同性。良知从哪里来？儒家让我知道有人有价值，有良知，人有尊严。但是跟着问题，良知从哪里来？儒家说从天而来，天命之谓性。良知从天而来的，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本体就是良知的根源。如果宇宙的最后真理是跟就是良知的根源的话，宇宙就是个道德的宇宙，而且这个本体一定是有情的，因为良知是有情。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就是顺着你的情就可以出，你的善就会流露，而这个善是从情，是从跟你的情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善来自天，天也一定有情。所以那时候我第四个领悟出来了，儒道佛三个领悟，但是第四个领悟就是应该有上帝存在，这宇宙有一个有情的真理，有仁爱的真理，这人的仁爱的心是从宇宙而来。这个宇宙的本体是仁爱的，这是我很重要的领悟。宇宙的本体是仁爱的，我一生都要跟从这个宇宙的真理而活那么那时候我还是高中高中三的时候，就中六那时候我就看《书经》，我发现《书经》一开始就说到讲到上帝， 我才知道原来中国古人是讲上帝的。我最初以为中国宗教是拜偶像的宗教，原来不是。他中国最正统最高的信仰对象是上帝，在天坛，北京的天坛哈，里面哈那个牌子，在祈莲殿里面牌子写着"梵天上帝"，这是中国人最高的信仰。所以当我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应该有上帝存在。孔子也常常祷告，所以我也上天祷告。啊，那时候考中大有，求一求上帝帮忙。结果真的考上哈，那个时候考中大很难的，150个同学只有2个考上中大，啊，实在很艰苦的那个年代，啊，然后进来之后，我觉得我要好好活着，啊，那时候还有个幻想，就有一天当我出来，世界就会改变了。结果过了几十年，世界还没有改变，人类还是很多痛苦，人类还是很多冲突，我是很有限的。不过哈，当我知道有上帝，我就开始向他祷告，我说我也很想能够跟你会面，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希望能够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你。但是单从人这边好像很难过去，因为你练功练到高峰，就是天人合一的经验。天人合一就是你跟宇宙同为一体，就体会到那种的人跟宇宙的能量是一体的。但是那个宇宙能量还是上帝的创造的动力，还不是上帝本身呢？上帝是有情的，你是不是能够跟他沟通？你发现还是不行的。上帝是超过宇宙的，如果他创造宇宙，他肯定有超越宇宙。我们练功最多跟宇宙同为一体，我们不能超过宇宙，跟他的根源的上帝联系。所以练功是过不了上帝那里，人和上帝之间还有点鸿沟。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原来人心灵的深处还是很多丑恶的东西。我对比其他人还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对比上帝，我想到上帝，我知道我不行，因为我心中还是想很多坏的东西的。我没有杀人，不过心中也总会杀一些人的。你很气的时候就想把一些坏蛋杀掉啊。我没有奸淫，不过我会想得很精彩啊。是人心灵的罪过让人不能接近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不，我问上帝，我如何可以认识你？结果那时候在中大一个同学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他是基督徒，我知道基督徒问这个问题肯定有阴谋，他叫人什么听什么的吧，啊，什么布道会的吧，啊，或者是一些的什么查经班啊，啊，那么我。不过我想也应该理解一下吧，因为我那时候打中我什么功都练过了，儒家、道家、佛家，就只差过基督教。那时候看不起基督教，说实话，觉得基督教是那些没思想的人哈，也不读书的人才信哈。因为我是读基督教学校，啊，就是基督教，我都听过了啊。但是我以为我理解基督教，但是当我去那个团契呢，我发现那些人呢，有一种很单纯的心。但是我一发问题，他们全都不懂得回答。我是搞哲学的嘛，我问哲学问题，也问宗教问题，他们全都不懂啊。我说佛教他们也不懂，他们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啊。但是我又发现这些人有一种爱心跟单纯，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又发现他们有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和上帝沟通的。奇怪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和上帝沟通？我是什么都通，我通灵界，我打坐啊都通灵界，通各种奇怪的东西啊，我就只是不通上帝。他们呢，什么都不通，你讲什么宗教哲学他都不通，那一通就到顶到了上帝那里啊，奇怪，他好像找到一条通道。后来我一研究，我慢慢就明白了啊，因为他们说是通过耶稣基督啊。所以我就去研究圣经，我就找到道成肉身这个观念，就是救赎的观念，这上帝与人符合。这个符合不只是人与人的符合，是上帝主动跟人建立和谐，是道这最后真理来到人间和人类会面，而且他很具体的来到人间，还受过很多的痛苦，来建立跟人的沟通的关系。 人类是很多痛苦啊，但是上帝来到人间就是要跟人一同受苦。上帝不是用全能来变好世界，而是跟你一同受苦，来告诉你，你不是孤单的，连神都受过苦。而且他通过他受苦来宽恕我们的罪过。人类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痛苦，一个就是罪过。我那时候年轻上来，这两个就是我心灵中最难克服的问题。过去的恨、痛苦变成伤害，变成恨，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罪过。在耶稣基督原来钉十字架有个深刻的意思，就是你受苦的时候，我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所有的罪我都愿意替你承担，你可以得到宽恕。最后第三大难题是死亡的问题。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死后复活，复活代表生命可以重新开始，而复活也克服了死亡问题，让死亡变成一道门，这个门让你可以进到永恒当中。所以在我深刻理解基督教之后，这个真的可不简单啊，三大难题他都处理了。它跟儒道佛是不同的东西，它不是同样的东西，不是殊途同归的东西。它有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救赎，它是一个启示。启示就是真理主动来跟人类会面，它不是一个等待你去找它的真理，因为它是仁爱的，所以它可以主动跟你会面。所以，上帝会过来跟我们沟通。这个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上帝是跟我能够有一个我跟你的关系，而我不能通过理解我自己而理解他。一般我们讲的真理，譬如说良知啊，天，我通过理解我就理解天了或者泛神论的观点，一般都理解自己就理解宇宙的真理。但是，上帝是有无尽的恩情，他是超过我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不能单通过理解我就可以理解他，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伟大的爱，可以跟我们沟通，但是你要打开心才能够跟他沟通。而这个时候呢，我就明白这个叫启示，要他主动打开来找你，然后他主动来有救赎，才能够恢复跟人的和谐。所以在这个时候明白，基督教是真的不简单的一套东西。就算怎么样，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你很喜欢她，但是如果她不跟你沟通，你都没办法的。你单方面无论怎么做，你可以天天在她面前表现自己打球打得很好，但是她不看你，你就没办法你读书非常好，你学问非常，她不听你也没用。然后你天天在他面前打坐，打到飞上半空，但是他不看你，你也没用。直到有一天他过来说：“你好吗？我一同走一走，好啊。”“好，当然好啊。”当他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马上沟通就出来了。上帝就是上帝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一种可以跟你感通的真理，他是爱的本身，所以他可以主动跟你会面。但是他跟你会面，我就求上帝的全能把我问题解决。上帝说不，我是跟你共同走过人生所有的艰苦，让你学会怎么好好做一个人。所以我开始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跟我们同行的，他不是用全能变好世界，全能变好世界这个世界都没意义了。如果我说上帝，我想吃那个虾饺。上帝说：“好，你到外面树上摘下来就有了，我便在那里还热的如果我说上帝，我想吃鲍鱼，上帝好，你把厕所打开，刚才你放下去的东西，现在变成鲍鱼了，因为我是全能的，啪就变好了吗？那上帝把什么都变出来呢？人就变得没意义了。我全在是要经过我努力可以包虾饺找鲍鱼。”我不能靠上帝替我变出来所以上帝不是替你变好所有东西，他反而说我跟你一同面对着生命种种的苦楚，我跟你共同前进，而且我经过极大的痛苦来承担你的苦和罪， 希望你将来也能够以同样的爱，牺牲你自己去爱其他人。所以，忽然间我就明白基督教的一种非常大的无条件的爱的动力。佛教讲的慈悲啊，实在，当我信基督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你愿意牺牲的时候，这是完全的慈悲；你愿意感通他人的需要的时候，这是慈悲的开始，也是仁爱的开始啊。所以，当我试一下打开我的心，接受基督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上帝进到生命里面的那种喜乐。原来上帝就是你怎么跟他沟通啊？打开心的信心就是一种开放性，这是一个存在的自我开放 ，openness of being。当存在能够自我开放的时候，你就跟上帝会面。信心不是一种什么belief system， 不是相信一套系统。信心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来与宇宙无尽的完美仁爱会面。你会面，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你要学会去爱其他人。所以哈，后来我一生就这样走下去。所以当我43岁的时候，上帝呼吁我回中国哈。实际上我20岁已经打算回中国，22岁一信基督教，好，我愿意回中国。那是要向红卫兵传福音，红卫兵打我右面，我给他左面打，然后当他把我冻死的时候，我就说我还是宽恕你的。上帝说我没有叫你这样牺牲，多等几十年吧。想不到等了40岁的时候，好了，牺牲了那100多万的薪酬，现在去。那时候牺牲都难了，40多岁很难牺牲了，20多岁很愿意牺牲。你什么都没有啊，我放下一切很容易啊，但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就很难放弃啊。那时候神才叫我在中国百多年的苦难，这段历史现在你可以参与在其中。我真想不到啊，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10多年啊。在个人物质来说，我是收入是最低的10多年啊。以一个人啊，有这样学位，有一定的名气，如果我要赚钱，我还可以生活很物质生活会很好，但是我放弃了这一切啊。我宁愿薪酬低一点，但是我能够回去跟中国人一起度过他最艰难的岁月，而且又跑到中国最低层的世界来跟人民走在一起，然后又能够把人民的苦难困难告诉我们的政府啊。而政府也很奇异，因为中国实在非常开放的，你愿意真心对他，他也真心对你，你恨他，他肯定也不会听你的，但是你愿意先爱他，他完全愿意，也以同样的尊重来听你的说法，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终于中国政府很愿意听意见，而且很多意见他真的听进去，真的改进，好像我说到，我曾经上书有关这个教育的改革、医疗的改革，后来中国全都做了，人权的改革他也在做了，没做得那么快，但是也是做了，所以实在我参与在中国这，他是真心改好，但是你要先尊重他，以爱来建造这种信任，然后慢慢中国还是会更好，这是我的信心所在。那么我就这样过了10多年最快乐的岁月，在我们帮助的人当中，我就以一个故事最后来完结我今天所讲的，就是几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个农村的老师写来，他说他有个学生高考是717分考上重庆医科大学，非常好的女生，但是他没有钱读下去，他知道我们是一个救援的组织，是在他乡下曾经建了一个学校，也帮助了几个老师读大学，所以他试一下写信给我们。原来这个女生快要想自杀，因为她所有希望可能要断了，而且她有很重的病，就是那种风湿的病，凡是冬天天天晚上都很疼啊。她就又见辛苦又没有前途，唯一的机会前途都没办法啊。原来 这个孩子他的一年家的一年收入是1000多块钱，不可能读大学而已哈。然后他的老师在中学、高中的时候还供他读高中，说他水平很好。这个老师是750块的薪酬，还供这个孩子读高中。他高中毕业考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拿不到奖学金啊。他说，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官员把那个应该有的奖学金吞掉了，他们是小人物，真的没办法啊，所以实在很苦啊。然后他就靠老师的钱，还有两个妹妹当农民工，供他过了2年也借了钱，终于也没办法了。我一看到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人才，我说好，我自己出5000块供他。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供大学生的工作啊，从他开始我们才有大学生工作啊。那么我们制度还没有建立，我自己供的。后来有个替我针灸的中医听到我说，他说：“哎，这个人读医吧，梁博士你没什么钱，我来供他。”好啊，中医比我有钱啊。后来有个西医知道，他中医没什么钱，我来吧。这个后来不用我的钱了啊，那个西医供他了。后来我要把钱给他也很难，他在重庆，我在四川，我叫他过来拿钱，后来他没有来。后来才明白，原来他爸爸妈妈说有点担心了。你坐火车要100多块过去，如果是假的，因为中国很多骗人，哪有送钱给人的事情啊？所以终于没有来。后来我又怎么把钱给他？终于我们的这个关怀的队到他的农村，到那个县城，我就打电话叫老师，你出来拿钱吧。老师说：“哎呀，真的非常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我说：“是我们应该的。”他有点奇怪，为什么你说是应该的？我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结果他从乡下出来，到晚上9点多才跑到我们的旅馆，在那些旅馆当然也不是很高的旅馆了，是就在昏黄的灯火之下，他跟我讲了这个女孩子的故事。我们也把我们的理想告诉他，然后我们就把5000块交给他。当他在午夜了，我们谈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说：“梁博士，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哎，我说，我想奇怪，我没有告诉他基督教，他已经信了，我还没有告诉他，我送了一本书给他，要回去慢慢看好了。他还没有讲基督教，因为我们在中国还尊重法律的，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不直接全福音。哎，他自动愿意信。他说：“为什么？也看到你们这样做，你们信的神一定是真的，所以我愿意接受。”结果我就不能不告诉他基督教讲什么，他就信主了之后那个女孩子她也去一下教会，但是她去一下听不明白，她也没有再去。结果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重庆的一个基督徒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是扶贫的工作的，她曾经到成都找我谈谈她的理想。我见到这个女孩子，哇，那么年轻漂亮，但是跑到高山上帮助穷人了，真的了不起那时候我儿子刚刚也在四川考这个中文试我的儿子在加拿大长了，他考中级的汉语他也在那里教点英语结果我马上叫儿子来认识这个女孩子结果最后才知道我的儿子才22岁，这个女孩子已经30岁了，没有机会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子就去找我们当做那个叫黄美玲的学生，然后把她带到山上，因为她是读医的，还有其他基督徒医生带着药到那个最贫困的山，比这个黄美玲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里藏族的人这西藏人，帮助他们以爱来爱他们。黄美玲非常感动，那么多基督徒牺牲他们赚钱的机会，竟然自己买药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他知道基督教所信的一定是真的，所以他说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去教会。结果他在教会有一次跟一个弹琴的人谈，那个人说他是本来是癌症，只剩下2个礼拜两年的寿命， 2个月的寿命，医生告诉他，但是想不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了。要他祷告，求上帝医他，上帝就医治他。黄美玲听到，哎，奇怪，对呀，上帝如果是全能的，大概我这个风湿他也可以医吧。他只是这样想一想，想不到啊，他回去那个晚上，他的风湿就不疼了。然后过了一个礼拜还是不疼，他非常激动，原来上帝是真的。结果他就受洗了，他就非常激动。受洗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个山上很贫困的家的人，抱着一个孩子到医院求医，那孩子6岁，医生说你没有，已经没办法救他了，他急性的肾衰。结什么的普通话都结衰竭哈，然后已经你不用给钱来医了，预备后事吧。那一对父母非常痛苦，但是那个黄美玲也是医生嘛，在实习的医生在旁边就说，不如我带你到教会，让全教会为你按手祷告。结果全教会为他祷告，他回到山上。本来现在2个月的命啊，结果过了几个月，他们回到重庆的教会来，他说孩子已经好了，我们找不到礼拜堂在山上，要回到重庆来谢谢上帝。结果在那个山上，整个农村的人都成为基督徒了，而他的老师黄梅的家乡的人也信基督教了。我想不到我们只是给了5000块钱，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改变。我知道救赎这种恩典已经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也因着这种恩典，每一个人生命都改变。改变之后，他们也跟其他人符合，他们也变成正正直直的来做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他们也真的爱国，也把和谐建造这个地上。人间很多献祭，我觉得自己很有限，我不能帮助所有东西，也不能救所有人，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是我以我的能力，我起码救到海外很多人来捐助，以致到我们帮助了5000个孩子读书到现在，对于1亿多的贫困的人来说，我们只帮助过5000个孩子读书，我们实在很有限，但是起码我们帮助过5000个，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就很有意义了，我不能帮助所有人，但是起码有5000个他的命运改变。然后我也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中央之后，中央也改变制度，让他们有更好的前途。然后我继续要把不同的建议告诉中央，而中央也真的听。我觉得我很幸运，幸好10多年前我做了那个决定，就是回中国参与这一段的伟大的历史。如果我只是停在外国骂中国，今天我还是一个 bitter intellectual， 一个非常痛苦的知识分子，每天把鞋子丢进都不会改进中国的。就你回去跟他在一起，中国是真的要改变。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来跟我们在一起，以致让我们生命要改变。这就是叫救赎，这就是叫复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点，谢谢。